太平公主阴险毒辣的。这个人不仅专横，而且那鬼点子相当多。他要说惦记上一个人，这人好不了。述说简短，当天晚上他把他儿薛崇简送回历姐王府，这一宿他也没睡觉。第二天红着两只眼睛上撵赶奔大明宫含元殿。今天是大朝啊，新主登基，第二次朝会，文官武将、六部九卿、齐名宰相是一个不缺，一个不短。在笙管笛箫的伴奏中，新军将王李旦，也就是现在的新皇上睿宗，登坐八宝金殿。上垂手有帐子，帐子后边坐的就是太平公主；下垂手坐的就是平王李隆基，其他人排列两班。高力士燕公现在升为主管太监。高力士在店门口拿着个苍蝇栓站的是笔管调直。钟声三响，玉鼓六催，乐声停止之后，这睿宗这才说话：各位爱卿，今天决定谁是太子，立太子至关重要，望众卿各抒己见。高力士又把他的话往下传达了一遍，因为下边五六品的官啊，离得远听不见。旨意刚传下，太平公主在帐子后边说话了：兄皇，这还用问吗？东宫这是至关重要的，我的意思应该立平王李隆基，各位爱卿你们说呢？这几名宰相其中有四个事先太平公主都交了底了，因此这四个宰相出班跪倒：吾皇万岁万万岁，平王李隆基德配天地，公主所言极是，应该入主东宫。结果是全体通过。李旦满意的点点头，旨意下，平王李隆基从今日始入主东宫为皇太子。李隆基一听，哈哈，心里明镜一样，他清清楚楚知道姑姑太平公主是头一个正义，立我为东宫，头一个他的反对。哎呀，今儿怎么回事？这么顺利，他还头一个发言同意我入主东宫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那李隆基也聪明透顶啊。哦，明白了，你拗不过大伙，表面上同意，暗地之中给我下绊子，我要事先做好防范。现在的李隆基眼睛毛都是空的。当他父亲做了决定之后，李隆基出班跪倒在地：万岁在上，儿臣不配入主东宫，儿臣宁愿抗旨不遵，也不敢接受皇太子的位置。还不干。李旦就一愣：儿啊， 这不仅是父王我这样做的决定，连你姑姑满朝文武都异口同声，你何必要推辞呢？你不入主东宫，你看谁合适？
父皇，
应当让我大哥宋王承气入主东宫，而吓死也不敢去。其实李隆基也愿意，这也叫演戏。后来大家再三再四的劝那不行，非你不可，李隆基这才勉强接受，胸前挂上皇太子的金印，在乐声中入主东宫。可了不得的皇太子仅次于当今皇上，那是接班人。当时睿宗降旨放假三天，大祝贺，祝贺太子，另外向天下宣布此事。紧接着中书令刘柔求登上承天门，向百官宣布这一大好的消息。都知道了皇太子是李隆基，那么单说散朝之后有个小伙子气得这脑筋都蹦起来，多高飞马赶奔宋王府。到了宋王府的门前，甩凳离鞍跳石坐骑，门官赶紧接马鞭子接马匹，您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爹呢？在后花园之中，他要什么时候他还有心看花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！这小伙子拐弯抹角进了宋王府，到了后花园，来找他爹李承器。李承器现在官封宋王之职，也就是李隆基的亲大哥。太平公主就是说他应该做皇太子，就那位。这李承器啊正跟这花匠交代事情，因为他最喜欢花，每一天头一件事情他得到花园看看他这花怎么样。光他这个府里就20多名花匠，另外宋王李承器啊为人随和，就是这花奴下人见着他也不害怕，他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跟谁还处得来。20几名花把式有说有笑的陪着宋王正讲这花呢，这李承器笑笑呵呵的告诉他们，哎，那东北角别闲着啊，那块再开辟个花池，种上四季不谢之花。王爷，我们明白，明天就开始动工。李承器逍遥自在，手捻胡须，正在这待着，就听外边脚步声音，他儿子跑进来了，爹，你还有心看花啊？宋王李承器甩脸一看，是长子李胜华，现在官拜东都郡王，儿子都是郡王。宋王把脸往下一沉，大早晨起来的，你又喊又叫，成何体统？有什么话跟我到书房里去谈。
遵命。
就这么样，李胜华跟着他爹进了书房。宋王冲两旁一摆手，闲人全退下去，屋里就剩他们爷俩。李承器这才问，什么事儿？你吵吵喊喊的，
爹，
您早起来没上朝吧？
啊，我告病假了，
就缺您呢。朝堂之上决定下来了，
万没有想到，他变了，
立平王李隆基做了皇太子，没爹您的份儿。爹，古往今来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，按理说爹应该是皇太子，您是皇位的继承人，他为什么立平王李隆基？
大朝大嚷的刚说到这儿，李承器把眼睛一瞪，
大胆，跪下，跪下，爹，跪下！
李承器吓得汗珠子都滴在眼里。他儿子李胜华东都郡王跪下之后，李承器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呀。好不容易到了外间看了看，没人偷听，他才把两道门关闭，转身回来，拉了把椅子坐到儿子面前，用手指着李胜华的鼻子：“
冤家，
冤家，你真不懂事儿！平王李隆基虽然是我的兄弟，我们一块长大的，要论才干，要论能耐，论哪方面比你爹也强的多的多呀。这不是背后我这么说，当面我也是这样讲啊。人家入主东宫，得配天地，是理所应该。爹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做一个宋王我都不够。你个小冤家，在外边大吵大嚷，露出不满的神情，莫非你要找灭门不成？你想叫咱们一家子掉脑袋吗？李胜华一听啊，这火消息行，爹他不是，我见着我姑妈太平公主了。嚯，你在哪见着的？我姑妈就是在承天门城楼下见着我的，把我唤在面前跟我说了这件事儿。我姑妈也愤愤不平的替您打抱不平。我姑妈说，原来的计划想让您入主东宫，后来那帮人不干，所以才改变了。我姑妈为此事也气得两天两宿没睡好觉了。
哎呀，冤家，你姑妈是个什么人你不清楚？她为什么要跟你说这话呀？她是有目的的，挑拨咱们跟皇太子之间的关系，让咱们自相残杀，她从中取利。你说什么来着？
而我一句话也没说。
想想你说什么来着？
我的确什么也没说。我姑妈跟我说完了就走了，我听完这个消息非常有气，我就跑回来给您报信来了。
记住记住，
往后不准你进皇宫大内，不准接近你姑妈，你听懂了吗？她找你，你就说头疼或者有事，一定要拒绝。
朝堂上的事情不准随便胡说。
我再告诉你，立平王李隆基为东宫太子，这是天经地义，理所应该，你一定要拥护，听见了吗？
好孩子，老大不小的，你也现在是郡王了，你不明白官场如战场吗？一句话说错，一步迈歪了，就引来灭门之祸呀。
爹儿明白了。家舅，从明天开始你就给我种花，哪也不行去啊！我那要修个花池子，你给我监工。那位说，这宋王怎么那么胆小啊？的确是胆小，你看表面上和这些当官的紫袍金带，秤捻的秤捻，高头大马，吃尽穿绝，
实质上是险象重生。头一天说说笑笑，第二天就许进监狱。头一天还挺好，第二天就许掉脑袋。这就叫官大升显，树大招风。哎，有好处，也有不好的地方。这宋王啊，就算聪明，你别看是窝囊废，他可不傻。这孩子年轻气盛，满嘴胡说八道，那要传到太子李隆基耳朵里，还了得吗？他倒不是怕太子李隆基，他怕太平公主这姑妈，唯恐天下不乱的这个女人，从中大做文章，上了人家的当，所以对儿子才千叮咛万嘱咐。两天之后，宋王李承器早上起来，正在这看修花池子呢，李胜华也在旁边站着，有人报事进来了。回殿下，中宫主管太监高力士有事求见。李承器这心就一翻个，现在这高力士惹不起，那是太子李隆基眼前的红人，他无缘无故上我这干什么来了？哎呀，莫非盛华这孩子在外头胡扑扯，让皇太子知道了，太高力士前来降罪，吓得汗珠子当时就滴答下来了。镇定了一会儿，吩咐银安殿有请，换了身衣服回了银安殿了。时间不大，高力士满面春风从外边进来。现在高力士也变样了，比那阵也胖了，头上戴着高山冠，这件帽子能有一尺半高，金紫金鳞的，顶梁门安着一颗大中珠，闪闪放光，身穿锦中服，腰束金带，大红的中间粉底冠靴，现在是正二品呐。高力士紧走两步，来到宋王李承器面前，撩衣跪倒：“
奴才高力士参见殿下千千岁。”
哦，免礼，公公免礼。公公千岁，金身大驾，怎么到了小王这里？哎呀，殿下，您说的哪里话来？你要这么说，折杀奴才的阳寿。我是奉了皇太子所差来求见王家。哦哦，不知太子有何旨意？好吧，既然您问，我就马上告诉您吧。您先看一件东西，躺进来。李承器一看，四名小太监拖着个托盘，托盘上用黄绫子盖着，举过头顶，就放在桌案之上。李承器不明白这是变的什么戏法。公公千岁，这哈哈哈，太子有旨，命我把这东西给您送来的，您上眼瞧。高力士轻轻的把上面这个黄绫子盖头摘下去，宋王一看，下边有黄绫子垫，拖着金光闪闪一件袈裟，闹了半天是九龙金杯。这杯是赤金的，转圈全有花纹图案，另外镶着宝石，那是价值连城。这乃是唐朝贞观李世民使用的装酒的袈裟。 李世民不在了，一朝一朝往下传，
只有皇帝和皇太子能使用九龙杯，别人要使这杯那掉头指。
李承器脑袋嗡嗡直响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把这送到这儿给我干嘛？莫非皇太子李隆基要试探试探我有没有野心？
三弟啊，你错怪你哥哥了，你哥哥可不是那个人呢。谁当皇太子谁当皇上我都赞成，何况是你呀。
把宋王吓得哭成跪下，冲着杯三拜九叩，如同见着皇上跟皇太子一样，然后站起身来，恭恭千岁，请你把此物送回中宫，小王吓死也不敢接受。
殿下您多虑了，这杯不是给您的，是求您给办一件事儿。
哦，哎呀，李承器一听松了一口气儿，弄了一场虚惊啊，不是给我的。他让高力士坐下详细问究竟怎么回事。
嗯，
殿下如禀，自从平王入主中宫之后，向当今天子送了两本，这第一本要表彰领生秀士郎吉。您还记得这个人吗？郎吉是北平县的一个穷秀才，因为他忠君爱国，大胆直言，万水千山来到西京上书，结果落到宗楚客、杨军等人的手里。这几个小子惨绝人寰，没有人性，就把这么好一个人折去舌头，捆成一个球形，来了个大象劈火球，和他狼藉命丧在大象巨蹄之下。这事儿您知道吗？
听说过，听说过。狼藉不愧是圣人的门徒。
是啊，因此皇太子对狼藉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对这么好一个人应当表彰啊，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，皇上已经照准，郎吉死后追封，建议大夫之职，身为正三品，让他的一个妹子，就是干妹子公孙娇，要回家修碑立墓，拨下国币躺银50,000两啊！您说这不是好事吗？另外太子又动了一本，那许州的兵马参军燕青荣那胆量也是不小啊，直言见君，不愧为忠臣，死后追封，建议大夫之职，也要修坟立碑，另派些人去了。今天奴才来呢，扛着九龙杯来，是中宫太子交代的，明天就要用这杯给公孙娇践行，让公孙娇回北平去祭奠郎太子。皇太子委托宋王主持此事。
哦哦哦，如此说来，小王领旨。
问明白在什么地方？高力士说，这地方就是咱们西京城的孙家老店，我已经打了招呼了，明天殿下也亲自赶奔孙家店。哎呀，送走高力士之后，宋王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心说我这人也太胆小了，
闹了半天不是怪罪我，哎，我兄弟还委托我做这么光彩的事情，往后我在我兄弟面前一定要尽心尽职。可他哪里想到，这一赶奔孙家老店是一波不平，一波又起。